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你而家听紧嘅系 SBS Audio 嘅播客解释澳洲，可以帮你加深了解澳洲。
在开始之前，我哋想向全澳洲各地嘅原住民、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感谢佢哋对土地、海洋同社区嘅联系。我哋向过去同而家嘅长老致以崇高敬意，亦都向今日收听嘅原住民同托勒斯海峡岛民致敬。呢、这个播客主要喺 Wurundjeri 同埋 Gadigal 族嘅土地上面制作，访问人物系嚟自澳洲各地。
Whenever I go, they would be like, "What did you study?" I would say, "I did master's computer application."
每次去应征，佢哋就问我：你读过咩科啊？我答：我读过电脑应用硕士课程。咁佢哋就会话：咁你资历过高，唔适合呢份工啦。搵唔到工系几泄气噶。你不停咁搵人帮手，又问朋友能唔能够帮到忙，自己又上 LinkedIn、Seek、Indeed 呢啲平台申请工作。
欢迎收听《进展中的工作》。Work in Progress 这个播客内容是讲述一些有冒险精神的专业人士怎样决定在澳洲安家落户的故事。节目里面会有实用 tips、 专家建议，还有来自澳洲顶尖机构的职场心得，帮你在这里发展事业。澳洲超过三分之一的资讯及通讯科技 ICT 从业员都在海外出生的，在所有行业的比例里面算是最高之一。而在软件和应用程式开发员里面，移民就占了成三分之二，当中以印度来的人是最多。
Australia needs millions of tech workers by 2030, and in fact
到2030年，澳洲将需要数以百万计的科技人才。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现在见到的技能短缺，将来未必会是一样的。
来认识一下贝齐格雷格，他是澳洲电脑学会 ACS 的移民途径总监。ACS 是澳洲最具代表性的资讯及通讯科技专业人员协会。他讲的话可能对很多国际技术移民来讲都好有鼓舞力量。
With emerging technologies like quantum comput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随住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统计数据里面见到的职位，将来很可能已经不再是这样了。我们都明白，单靠本地的人才根本是不够的。
在澳洲，很多 ICT 技术移民都带着很高的学历来，有 56% 拥有学士学位，还有 46% 是学士以上的学历。但是即使澳洲全国都缺乏科技人才，仍然有不少人很难找到工，有些人甚至等成两年才找到一份和自己专业相关的工。那问题出在哪呢？专家又有什么建议呢？可以帮这班专才成功地入行呢？
When I introduced myself, I said my name is Vishal.
维沙尔米塔尔讲起自己第一日上班介绍自己嘅时候就话：我叫维沙尔，嚟自印度。咁其他人就话：哎呀，你个名字太长啦，我哋帮你改短啲，就叫你维十啦。当时我就应佢哋话好，但系喺印度，我个名维沙尔其实系有意思噶，系代表伟大同壮观。不过如果你叫短咗做维十，就变成一种独脚嘅意思。所以我问他们，你们真的要叫我做维十？他们都不理了，说要缩短来叫。由第一日开始，全部人都叫我维十。现在如果有人叫回维沙尔，我反而不知道他们叫哪个。
撇开改名那件事不讲，维沙尔仍然对自己第一日上班那种感觉记忆犹新。他原本在印度第五大的古吉拉特邦做了七年软件开发员，后来决定移居澳洲。一开始他就觉得自己所处环境和以前在印度的不同。
My life was pretty much stable. It was a really well-paying job as well. But then I wanted to advance in my career.
我在印度生活得很安稳，份人工又相当好，但是我想在事业上再进一步，而澳洲有很多机会，又重视劳逸平衡，还有澳洲的大学在全球教育排名都非常高。
维沙尔放弃了在印度一份高收入的工作，来到澳洲坚持他的梦想，入读坎培拉大学两年制的数据科学硕士课程。因为疫情和封关，他头18个月都是在印度遥距上堂。直到2022年，他终于拿到学生签证来到澳洲。起初他的计划只是完成课程，再看看有没有发展机会。但是澳洲有些东西深深吸引住他。
The air quality is so good over here. So it started making me feel a bit happy health-wise as well.
这里的空气真的很好，连带我整个人健康都好了。以前在印度因为空气污染搞到我成日病，搬来澳洲之后病都没有再发作，连药都不用再吃。
现在维沙尔每日都还会查回以前在印度住的城市的空气质素指数。不过除了空气质素，他更加欣赏澳洲的生活节奏和劳逸平衡，而且他可以靠澳洲的人工来到照顾好家乡的父母。虽然他在印度有专业工作经验，在澳洲又读了硕士课程，但是想找份工甚至只是杂货铺的兼职都很困难。
Whenever I go, they would be like, what did you study? I would say I did master's computer application.
每次去应征，他们就问我你读过什么科、啊、我答我读过电脑应用硕士课程，他们就会说你资历过高，不适合这份工作，找不到工是几泄气的，你不停地找人帮手，又问朋友能不能够帮到忙，自己又上 LinkedIn、 Seek、 Indeed 这些平台申请工作，但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只是看到个职位就 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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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申请，结果这些申请就经常失败。
由2022年12月到2023年4月，维沙尔一共发出了大概80份履历，但是只是有两次获邀面试，而第一次面试可以说是有些震惊。
I did my first video interview, thinking that I'm prepared, I can do this.
我第一次做视像面试的时候，以为自己准备充足了，心想我应该可以应付得到。但是镜头一开，我就突然变得很紧张，真的非常紧张。第一轮面试结果不理想，表现得很差。对于不少人来讲，要在镜头前面讲嘢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虽然我心里面知道个答案，但是当答问题的时候，我就完全答不到，好像啲嘢讲不出口咁样。
艾沙乌马尔是澳洲职业发展协会 CDAA 的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同时亦都是一位专门协助科技、工程及数学专业人士的职业顾问。他本身来自巴基斯坦，在当地修读软件工程，八年前移居澳洲。艾莎解释，找工不只是不停地投履历那么简单。
My first advice to people in the ICT industry.
我俾喺 ICT 行业嘅朋友第一个建议系睇清楚招聘广告。第一点列出嘅要求系必须条件。第二点通常系雇主嘅次要要求。即使你未必符合第三、第四点，只要你符合第一点，其实都可以考虑申请。最好就唔好乱咁申请，反而系精挑细选，揾啱自己技能配合嘅职位，再针对性咁修改履历，将招聘广告入面用嘅字眼适当咁写入自己嘅履历里面，咁样就会提高成功嘅机会啦。
佢认为了解唔同职业同职位名称嘅专业用语系好重要，呢样嘢对于好多移民嚟讲，都系揾工嘅时候会遇到嘅挑战。
There's so many niche.Or so many different
有好多职位都好专门，或者啲职位名称好唔同，唔系人人都知道噶。例如话业务分析师 （business analyst）， 咁呢个人应该系有双科学位，定系有软件或者硬件知识嘅背景呢？其实都几难分噶。又例如数据科学家 （data scientist）， 咁佢系唔系工程师呢？大部分嘅情况其实就唔系。所以真系要了解呢啲名称代表乜嘢，呢份工实际上要求啲乜。
正如贝奇所讲咁， 维沙尔找第一份工所面对的挑战，其实是有统计数据支持的。
The Australian way of a job search,
澳洲找工的方式和移民在印度或者尼泊尔惯了的做法是很不同的。根据我们的研究，很可惜大约有三成的人是找到的工作都低过他们本身的技能水平。他们需要对各种机会保持开放的态度，但是一旦突破了本地经验这个门槛，就会有很多很好的发展途径可以从中发展下去。
维沙尔而家喺坎培拉做报告同数据分析师，佢系喺 LinkedIn 嗰度见到份工，申请嘅时候仲要填一份20页嘅问卷。虽然过程唔简单，但系佢喺面试之前做足准备，预测咗有可能问到嘅问题，仲用咗几日时间反复练习答案。贝奇承认面试对英语非母语嘅人士嚟讲，确实系存有困难。不过佢相信，移民可以将自己的多元背景变成为一种优势。
Their cultural differences is not something to hide.
移民的文化差异不是一样要隐藏的东西来的，反而应该坦然面对，并且学习怎样去适应。其实正正就是这些差异隐藏着很大的优势，所以要记住，无论是在面试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沟通定是适应能力，他们都应该被雇主清楚地看到多元文化带来的益处。
维沙尔用了6个月就找到份工。根据澳洲电脑学会的研究，大概有68%的移民在完成技能评估之后12个月内可以在资讯与通讯科技行业入行。不过移民所需的时间是本地学生的双倍。但是有另一组数据是贝奇特别关注的。
There's an ongoing 10% or so that just simply don't get.
有大约10%的移民最终都找不到相关的工作。而这个群组就是我们最关注的对象。因为我们观察了2年，发现这个情况一直没有改变。虽然有 68% 的人能够成功在资讯科技行业找到工，这个数字看下去是好消息，也都证明了他们在整个过程的努力是有成果，但是所需要的时间实在太长了。相比之下，本地毕业生一般在毕业之后6个月之内就找到 IT 相关的工作，而国际学生就要等成1年，差距明显。
对于在海外受训的技术移民，澳洲电脑学会代表澳洲政府负责评估资讯科技、数据科学和网络安全专业人士的技能和学历。正如贝奇所说，这个过程是一个被认可的方式去验证他们的专业能力。
We offer certification as a way for you to validate.
我哋提供认证服务，帮助你透过第三方嚟证明自己嘅专业经验。澳洲电脑学会采用资讯时代技能框架 SFIA 作为评核嘅标准。我哋目标系根据技能层面进行评估，所以并唔完全睇你有几多年嘅经验，攞过几多张证书，或者有几多供应商嘅资格。最终我们关注的是你怎样实际在工作中运用相关的技能。
那对于新移民来说，即使他们份履历写得很好，又学习了怎样找工，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I did not have any local experience, but what I had was my previous work experience.
我那时没有本地工作经验，但是我有以前在印度做事的经验。那我就用那些经验去跟招聘的人说，其实我是有些可以转用的技能，可以帮我做好你们找的那个职位。我就说我是最适合这份工作的人。
贝奇解释说，根据 ACS 做的一个调查，对55%的移民来说，没有本地经验是他们最大的挑战。
Feedback that we receive from recruiters and employers is more so that those migrants actually.
我哋收到啲招聘人同雇主嘅回归，多数都系话啲移民根本连面试嘅机会都冇，喺睇履历嗰关就已经被筛走咗。所以移民嘅压力好大，佢哋要清楚了解本地市场，仲要融入人脉网络。如果一早开始建立同经常维持联系，就可以将自己做成一个品牌咁。而不需要只是靠份履历去推广自己。
贝奇说，其实在澳洲有很多方法可以拿到本地经验， 同时又可以建立你自己的人脉网络。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去推广自己同埋加深了解澳洲的就业市场。
Getting involved in your community in a different way, starting something yourself.
你可以用不同方式参与社区，例如自行开展项目，或者是参与各类的计划，或者是透过 GitHub 平台展示你的实际工作经验。因为有时候雇主并非只是看履历上的工作经历，更加重视你曾经为澳洲客户提供过的服务。很多非牟利机构正是寻求机会扩展他们的科技能力，或者了解怎样善用他们的网站、社交媒体，甚至开发新的平台或者是应用程式。我经常见到不少移民在这方面填补了他们的需求，双方互惠互利。
贾拉内基努索在2016年由泰国来到澳洲，现在已经是住珀斯一位有实力的人工智能系统设计师。当初他要开始建立自己的人脉网络的时候，除了帮本地 IT 机构做义工、参加聚会之外，他还有参与编程马拉松、Hackathon 和创新挑战比赛。
Hackathon actually help you achieve different thing at once.
参加编程马拉松其实可以一次过达成不同的目标。首先，你可以同业界人士建立人脉；其次，你可以了解到澳洲目前面对的多个最大问题。因为很多时候主办单位会就着一些实际的困难提出挑战，等参加者一起想解决的方法。他们会清楚讲出现在遇到的核心问题，然后邀请你和其他参加者一起合作解决难题。而你不是一个人做的，而是会同在当日和其他组员一起组队，通常都会有本地人一起参与。你可以藉此发挥你的技术能力，亲手做出实际的作品，还可以将完成的项目用来展示自己的实力。
他相信对于在科技行业建立事业的人来讲，社交媒体或者专业平台都可以用来展示自己的作品。
Show your work. We all know you have technical.
展示你的作品是很重要的。我们都知道你有技能，也都很厉害，但有时在新环境开始会有些困难，因为要重新证明自己。所以你可以透过 LinkedIn 发布自己的作品或者成果，甚至用文字在 LinkedIn 分享你的专业知识。当你遇到新朋友的时候，也都可以用 LinkedIn 和他们联系。我相信大部分澳洲人都有 LinkedIn， 可以邀请他们加上你的联系，这样就可以保持联络，将来他们可能会想起你。
阿耶莎根据自己作为移民的经验，有三个建议俾想喺澳洲 ICT 行业发展嘅人。
The first thing I would say to them is to literally go to the local council.
第一样我会同佢哋讲嘅就系要去地方议会度去倾下偈、考察同探索。第二样就系加入专业协会，揾翻你大学嘅校友。如果你系嚟自某个行业或者系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嗰边嘅大学，揾翻啲校友联络佢哋。因为如果佢哋已经喺行内，就会成为你入行嘅捷径。第三样。我成日会叫他们融入社会，去了解本地的社会和文化的资本。
贝奇还有多一个建议，就是决定移居去澳洲哪个地区之前，先做好资料搜集。
Well, national visas are highly competitive. Sometimes
国家签证的竞争很大，有时候选择去乡镇的途径是有好处的。在这情况之下，你可能发觉移民去到乡镇地区要面对的挑战是找不回自己那行的职位。这个不单止是乡镇地区面对的挑战，移民也都要保证在两年的定居过程之中有充足的支援。很可惜，能够在乡镇地区找到工的人，很多时都因为当地的经济规模较小，限制了事业的发展。
维沙尔对他在澳洲的新生活感到很自豪，他除了享受工作之外，也都很珍惜得闲的时间，经常在坎培拉的新鲜空气那里散步。
Don't be afraid of applying for jobs. Don't be afraid of asking for help. And don't be afraid of yourself. Like you cannot do.
唔好觉得任何工作都系小事，唔使惊去申请工作，唔好惊去揾人帮手，亦都唔好觉得自己做唔到。要有信心，你一定做得到。你可以去申请工作，可以完成呢件事。要有正面同达成目标嘅心态，试下学啲新技能。例如我想做网站设计师，就要学 HTML。做新移民就是要由零开始，但是要有信心说自己是做得到的，不要怕一些东西。如果有需要，可以找朋友、家人或者导师帮手，他们都会很乐意帮忙和指导你的。
这个是 SBS Audio 的播客，在进展中的工作 Work in Progress 里面，我们会深入探讨不同的职业，包括护理、幼儿教育、工程、资讯和通讯科技、建筑和长者护理等。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对这些行业有兴趣，记得订阅和收听进展中的工作 Work in Progress， 可以在 SBS Audio 应用程式或者你平时听播客的地方找到。如果你想找多些实用贴士帮自己在澳洲展开新生活，记得去看下解释澳洲。多谢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刚才是 SBS Audio 的播客，想听更多解释澳洲的内容，请浏览 sbs.com.au/australiaexplained。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